弟兄姐妹，你们平安。我们大概有两个月时间，没有见面。我相信这段时间，你可以安静在家中，在上帝的面前，过一个以前不大一样的生活。那我常常为弟兄姐妹祷告，求上帝，祝福你的身体。但愿你在这段时间你能吃得好，也能睡得香甜，生活不像过去那样那么忙碌，不要起那么太早。那上帝祝福你的身体，你能也祝福你的家庭，愿你的身体健康，也愿你的心灵也健康。心灵健康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你跟他人的关系。所以这段时间家人在一起，这是一种特殊的。时刻赐下的特殊的恩典，那愿上帝让我每个人能彼此以恩相待，彼此忍耐，彼此包容对方。因为常常在一起，24小时在一起，有时候生活当中会有一些意想不到的冲突，孩子们也在一起，是上帝赐给弟兄姐妹百般的忍耐，以恩典，以恩慈来对待对方。那更重要的是，弟兄姐妹，你的灵里面要健康，里面要活泼。因为这个不正常的时间，不正常的时刻，非常时刻，时间长了以后，往往变成一个不正常的正常，就是我们习惯生活比较懒散，灵力比较倦怠，那这很可怕。所以弟兄姐妹，这段时间我想你更多的时间，我邀请你参加晚上的查经班祷告聚会。你在过去忙碌的时候，你总是说家里有事情，孩子有事情，我没有时间祷告，没有时间参加网上的聚会。那现在呢？现在你应该有更多的时间，所以求主这段帮助你使用这段时间，不要浪费这段时间，让你灵里面强壮起来，健康起来。你的里头很软弱，这个世界就要胜过你。这个恐惧、忧愁、对未来的不确定就会胜过你。你的里头没有盼望，没有能力，所以这个世界就会笼络你。所以求主让你的里面的力量刚强起来。那没有别的方式，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要来到神的面前，这段时间多亲近主，多祷告。那现在教会你知道，每个周二的晚上有 family worship， 全家人在一起敬拜，上个礼拜第一次开始，我觉得很好，你很难得把家人放在一起来祷告，一起来敬拜。这个时间做什么啊？这个时间我们用来一起来敬拜，一起来祷告。所以希望你带领全家的孩子们啊，如果你家孩子一起坐在往前，我们一起来敬拜，一起来祷告，让这段时间变成一个蒙福的时间，不让恐惧来控制你，而让神的恩典来充满你的心，充满你的全家。好了，今天呢，我们继续讲启示录啊，这是我们讲第四章的第二讲。那启示录是一本很奇妙的书，是圣经的最后一卷。它是告诉你上帝旨意最终成就，来告诉你时间的结束了，历史也结束了。当你看到上帝最后的计划、最后成就的时候，你知道你的眼目看这个世界就不再一样，你是从上帝成就的最后的那个结局来看你今天的生活，看你今天的家庭，看你今天的事业，你完全不再一样。所以这本书是很奇妙的一本书，也是非常难读的一本书。那这叫启示录，这个启示这两个字原文的意思就是打开、揭开、揭示的意思，就像一个瓶子一样，你打开以后知道这个瓶子里盛装的是什么东西啊。如果是就像一个东西，你门打开之后，你知道门里面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光景。所以上帝把他的计划给打开，上帝把他的永恒的奥秘给你打开，把末日要成就的事情，他的终极计划要成就的事情给你打开。所以叫将来要必成的事告诉你。那启示录里面充满着上帝圣洁、威严、公义的审判，那是告诉你世上发生的所有的一切的事情都是从上帝的宝座里面发出来的，也就是说在上帝的指令之下、上帝的计划之内、在上帝的命令当中，地上这些事情才发生的。也就是说你在门外所看见的事情其实是由门里的事情那个宝座所决定的。所以启示录是一本非常 奇妙的一卷书，但是也是充满着许多谜团，让你难以理解。这是这段时间我们一起来思想这个启示录前面的几章。那你知道我们上个礼拜我们读的时候，我们读到第四章，那这是讲到第一章是讲到约翰看到异象的时候看到基督，然后看到基督在教会中行走，然后第二章第三章是讲到七个教会，到第四章也开始此后，这个教会讲到教会之后，他看到天门开了，他看到天上荣耀的宝座。我请弟兄姐妹记得，你是无神论者很多年，尤其是中国大陆来的弟兄姐妹长期受无神论的教育，你习惯了这个物质的世界，活在一个封闭的系统的里头，活在一个三度的空间的里头，觉得世界除了物质就是物质，什么都没有。那圣经是要开你的眼睛，让你看到在这物质世界以外，在这个封闭的系统之外，是上帝的世界，我们叫天堂，那是上帝宝座所在的地方。从那个地方看世界，世界不再一样，所以那个地方决定了这个地上发生所有的事情。所以我请弟兄姐妹跟我一起来读这一段圣经好吗？你打开你的圣经，如果你有圣经的话，你打开圣经在启示录第四章，那我们上次已经读过一次了，那我们这次我们再读一遍好吗？来，此后我观看，再见天上有门开了，我初次听见好像吹号的声音对我说，你上到这里来，我要将以后必成的事指示你。我立刻被圣灵感动，见有一个宝座安置在天上，有一位坐在宝座上，看他坐着的好像碧玉和红宝石，又叫红围着宝座，好像绿宝石。宝座的周围24个座位，其上坐着24位长老，身穿白衣，头上戴着金冠冕，有闪电、声音、雷鸣从宝座中发出，又有火，七盏火灯在宝座的前点着。有七灯，这七灯就是神的器灵。宝座前好像一个玻璃海，如同水晶。宝座中和宝座周围有四个活物，前后遍体都满了眼睛。第一个活物像狮子，第二个像牛犊，第三个脸面像人，第四个像飞鹰。四活物各有6个翅膀，遍体内外都满了眼睛。他们昼夜不住地说：“圣哉，圣哉，圣哉。”主神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似乎将荣耀尊贵感谢归给那坐在宝座上活到永永远远的者的时候，那24位长老就俯伏坐在宝座的面前敬拜那活到永永远远的，又把他们的冠冕放在宝座前说：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你是配得荣耀尊贵权柄的，因为你创造了万物，并且万物是因你的旨意被创造而有的。让我们来祷告。父啊，我们敬拜你，我们受造就是要敬拜你，因为你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见你荣耀的计划，你荣耀的宝座，看到你的主权，看到你的荣美，看到你的爱子在掌管万有。主，你开启我们的心，你开启我们的灵，让我们晓得我们来敬拜你，我们全家都来敬拜你，让我们一个敬拜的心在你面前，愿你孩子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在你面前得蒙你的悦纳。祷告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约翰看到异象的时候，他看到天堂。我刚才说了，弟兄姐妹，你活在这个世界，你的家庭，你受的教育，你的文化，你的背景，就像一个眼镜一样套在你的眼睛上，往往只看到这个世界，你看不见永恒，看不到门的那边东西，看不到天堂。在圣经的里头，你知道在旧约里面有先知以西结，先知以西结他在被掳的人当中，那时候他没有希望，国家也没有了，家园也没有了，他是被掳在巴比伦的人当中。那时候上帝开他的眼睛， 他看到天开了，上帝让他看到荣耀的宝座。所以那个时候在旧圣经里头，当天打开的时候，上帝的思想打开的时候，他看到的是一幅光彩的世界，一个美丽的世界。那以西结看到的上帝的宝座好像蓝宝石，像水晶一般。那这是在他人生啊，以色列人在最困难最无望的时候，后面的家庭也没有了，前面是外邦人，是去被掳成为奴隶的地方，上帝把天给他打开，周围好像没有希望，回头看没有希望，向前看好像也没有希望，上帝把天向他打开，让你看到你的希望是在上帝那儿。这是先知以西结所看到的天开了。那然后你看到圣经讲的保罗，保罗在四围在到处传福音的时候，他带领几个弟兄到外邦去传福音，外面全是敌对的势力，他经历了江河的危险、盗贼的危险、假弟兄的危险、假先知的危险，不知道明天的生命在什么地方。在艰难当中，上帝给他一个特殊的恩典，他说他被提到第三层天上去。三层天是什么呢？三层天，你知道第一层天，我们就像我们看到周围的这个大气啊，大气层啊，有的时候你打开窗户看看，在外面大气层是第一层天。那第二层天是什么呢？比方太阳、月亮啊，银河系，银河系以外的各种河系，所有的天体被造物，那叫做第二层。那第三层是什么？第三层就是上帝所在的那个世界，上帝所在那个荣耀的一个空间啊。我们不知道那个是要按照我们现代人说法是几度空间呢？那我们永远不知道哈，那是超越这个宇宙、超越这个时空世界的那个永恒的世界。那上帝把他提到那个地方去的时候，上帝给他一个意象，他提到什么地方？上帝说，我在身内或在身外我都不知道。所以当上帝给你一个意象的时候，给你特殊恩典的时候，把时间跟空间裸开的时候，你不在时间之内，也不在空间之内，你是感觉不到到底是在身体里头还是在身体外面。那时候时间没有了，空间也没有了，你就活在上帝的面前。所以他提到第三层天上的时候，他说我是被提到乐园的里头。那有人常常问，哎，天堂跟乐园有什么区别？天堂是这个词是强调它是绝对超越，超越这个物质的世界，超越这个时间和空间的这个世界。那乐园呢，强调它是一个荣美的、美丽的、安详的、一个蒙福的一个地方。其实天堂跟乐园没有一个本质的区别啊，但是他听到了隐秘的言语，是人不可说的，就是没有办法理解的，没有办法想通的啊。就像以西结所看到的异象，他也不明白，不能完全的明白。保罗看到这一切，他也不能完全的明白，但是上帝给他一个特殊的恩典，他知道在这个三维空间之外，在这个物质世界之外，有个永恒的上帝的世界。所以我们讲，当老约翰被提到第三层天上的时候，老约翰被提到天上的时候，所以这个时候他所看到的景象比前面以西结跟保罗所看到的更多。所以很多弟兄姐妹，你不大了解啊，天堂像什么。那约翰给我们提供关于天堂最多的信息。弟兄姐妹，我巴不得你，我上个礼拜我也讲，你多多的思想这些章节，因为这是你的家，是我的家，是我们永恒的归属。美国不是你永恒的家，中国也不是你永恒的家，这个世界也不是你永恒的家，你的家在主那儿，这是关于你永恒的家。所以约翰被提到天上，上帝给他特殊的恩典，不是你想去就去的，上帝给他特殊的恩典，看到天门开了，他看到第一个景象是什么？看到一个宝座，宝座安置在天上。弟兄姐妹，我们上个礼拜跟弟兄姐妹分享的时候，我们说宝座不是一个家居啊，你想到好像一个家居一样，不是一个家居啊，像你家一张椅子。有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的大脑袋，我们的想象力太简单了，好像你进到一个房间，天堂很小，就一个门打开，一个房子啊，就像大概是一个大财主的房子那么大，我们想象力很有限啊，就是富人的房子那么大，然后呢一个小房间里一个宝座，那不是这样。宝座是个比喻，是个象征，是个象征，象征上帝的主权、上帝的力量、上帝的权柄、上帝的审判，上帝统管万有，是告诉你天堂是整个宇宙的控制中心，是历史中心和意义中心。所以约翰在那儿的时候，他看到个宝座， 宝座有多大呢？这些经文我希望你跟我一起念好吗？这是在以赛亚书，这是66章第一节，说天是我的座位，地是我的脚凳。你看看你是不是把你的大脑的想象力在不断的扩充一下扩充一下。座位多大？不是我教会目前看到这个椅子这么大，很小，小小的人坐在这个椅子上。上帝说天是我的座位，天有多大？ Heavens 有多大？没有办法想象的大，比这个宇宙还要大，高于这个宇宙，超越这个宇宙。上帝说整个天是我的座位，那意思就是说我的主权，我的权柄无处不在，我的座位可以就在你的生命当中，我的座位可以在你的家中，我的座位可以在你的公司的里头，我的座位可以在美国，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天是我的座位，地是我的脚凳，这是上帝的权柄。所以求上帝使用你的想象力，来想象上帝的主权无处不在，贯穿整个万有。那这是他在所看到的这么一幅图像。然后我帮助弟兄姐妹再想一想，因为今天你要明白什么叫宝座，然后你才明白什么叫敬拜。因为今天我们要讲四活物和24长老在天堂当中的敬拜。好多人对敬拜有个错误的认识，但今天你要明白什么是敬拜，什么是上帝的宝座，那个时候你知道敬拜的本质是什么，就能享受这个敬拜，然后再明白你被造就是为了敬拜。那个宝座当他进入天堂的时候，进入上帝的世界的时候，他看到了宝座，然后看到坐宝座的是象别玉，红宝石，有红围绕宝座，好像绿宝石。我刚才说了，以西结看到那个在天堂里头看到四活物的时候，他看到宝座是蓝宝石，是水晶。我请弟兄姐妹想一想，这儿讲到水晶像钻石一样，红宝石、绿宝石、蓝宝石，这很显然是告诉你不是一种颜色，对不对？不是一种颜色，如果一种颜色就很单调了。我知道我们教会有很多弟兄姐妹，有人告诉我说我特别喜欢天蓝色。我说真的吗？那姐妹说，你看我买的围巾是天蓝色，我的鞋也是天蓝色，我喜欢天蓝色的。我说没错，那好了，如果你喝的水也是天蓝色怎么样呢？如果你的杯子也是天蓝色怎么样呢？如果你盖的杯子、盖的房子、椅子都是天蓝色，然后你的儿子、你的女儿、你的丈夫都是天蓝色，看到天空也是天蓝色，你的周围的所有的建筑全是天蓝色，整个宇宙只有一种颜色天蓝色，你会不会跳楼啊？你会活不了的。你爱那个天蓝色，那一种颜色，是因为在众多的颜色当中你选择这么一种颜色，不是说你整个宇宙就是一种颜色，那个宇宙就不美，那个宇宙让人发狂，让人会死亡。所以这儿看到是绿宝石、红宝石还有水晶，是告诉不同的色彩，就是告诉你住在宝座上的那一位，住在宝座上的那一位，那个掌管万有的上帝，不但有绝对的主权、绝对的权柄、绝对的力量、绝对的圣洁和公义、怜悯和慈爱，它是一位绝美，它就是美的本身。你说有各种色彩，单一的色彩不叫美，那许多色彩呢？那这儿是红的、绿的、黄的、紫的，乱七八糟堆在一起，有很多颜色了，归是美吗？也不美啊。你看到一个伟大的艺术家，他能知道色彩怎么搭配，那才叫美。小艺术家、别具的艺术家，什么都不懂的，就把各种色彩堆在一起，那不叫美，那叫涂鸦，叫胡来。伟大的艺术家，他知道什么样的色彩搭配、调和、和谐，才形成一个美。你看上帝，他不但有更多的食材，而且色彩是和谐的。那这是第二个因素，然后记住第三个因素，上帝本身就是光，上帝本身就是光。如果这个世界有各种各样的色彩，却没有光，就不存在着美。亲爱弟兄姐妹，记得啊，没有光，什么都不美。你把灯关了，你家里装潢再美，都不美，你穿的再漂亮没有意义，因为没有光。所以你知道上帝本身就是光，而且上帝就是独一的真神，可是他又是多三位一体，而且他又像碧玉、红宝石、绿宝石。这是圣经告诉你上帝是一个美的本身，美才吸引人。上帝是什么？为什么要敬拜他？当你明白上帝 是全能的，又是精美的，你自然会敬拜他。上帝他是真理，他是真理的美，他是力量本身，他是力量的美，他是圣洁的美，是智慧的美，一切都在他的里头。世上所有的美的本身都指向这个美的上帝，所以他用宝石来象征这位全能者，他宝贝，他尊贵，他尊荣，他全能，他有权柄，而且他是尽美丽的。有的时候我们在地上，我们没办法想象上帝，所以圣经用这种象征的方式来告诉我们上帝像什么。你知道基督有一次讲一句话，基督说，我跟你们讲地上的事你们上帝不懂，如果我们讲天上的事，那你当然更不懂。如果上帝不用我们人家能懂的语言来跟你讲上帝，你懂吗？你永远也不懂，对不对？所以上帝用我们懂的，哦，别玉、红宝石、绿宝石、蓝宝石，那是人家最美最美的东西啊，在光之下它发出那个光彩，那是夺人的眼目，那时候你就知道了，对吗？所以上帝是不但是个全能者、全权者，他就是美本身。在世上没有一个人不爱美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一个不爱美的人，他的心灵是受伤恨的人，受伤的人。所以我们知道坐在宝座上不但是一个全能者，不但是掌管万有者，而且他有巨大的吸引力，因为他就是美的本身。你看到美你就向往他，你想融入他，你想跟他坐在一起，美要在我的里头，我要跟美的一部分。每个人都是这样，把美的东西搬回家。你为什么要装一个房子漂亮一点的呢？买手机为什么要买好看的一点的呢？为什么穿的衣服要好看一点的呢？为什么嫁人要嫁一个稍微美一点的呢？为什么？因为你向往美，你渴望美，上帝造你的时候就把一个美的种子放在你的里头，让你知道离开上帝你不懂什么叫真正的美。所以天堂打开的时候，亲爱的弟兄姐妹，为什么吸引人？因为那是美的本身在那儿，那就是上帝。所以你懂了这个之后，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才知道什么叫敬拜。如果你不懂这个，敬拜永远就是一个形式，就是一个皮相。所以圣经上说，上帝是荣耀的，上帝是荣美的。荣耀的其中重要的意思就是他是美丽的，他是但是圣经上也说，这个坐宝座的下面发出一个闪电声音跟雷轰。我上次讲的，这是讲上帝的愤怒、公义和圣洁显明出来的时候。你知道一个人被雷电打中的时候什么感觉？今天住在我们中间的一个弟兄，他就有被雷电差一点击中的这个经历。如果我要请他讲的话，他讲的一定会比我讲的就更生动。当雷电击中你的时候，你整个细胞里面是充满的是什么？可能是颤抖，是恐惧，是一片苍白，不知道什么发生了。我讲的对不对啊？所以弟兄姐妹，所以这是一种全能，一种力量。那我请弟兄姐妹想象，当你进入天堂的时候，你看到上帝，上帝是绝对的主权，绝对的美，可是上帝是绝对的威严，绝对的圣洁。圣经上说，从雷上帝的宝座发出闪电声音和雷鸣，是告诉你上帝的愤怒就要开始了，上帝的审判就要开始了。启示录后面你知道是讲的上帝的审判，于是这个世界被罪所浸透，这不是上帝所原创的世界，上帝要开始来收拾这个邪恶的世界，要极尽它，审判就要开始了。这是讲上帝的宝座发出的那个威严，那个审判。好，我现在请弟兄姐妹想两个画面，一个是非常温馨的，很美，全能，又是圣洁。如果一个人有绝对的权利，他不道德不圣洁，这个人你不会靠近他，对不对？他又是绝对的全能，而且绝对的圣洁，充满的慈爱，你很难向往他，靠近他。可是外面有上帝绝对的圣洁、绝对的公义、威严和审判，你有怕他，你有怕他。所以这是两种好像不同的画面在一起。这就是为什么弟兄姐妹，当人靠近上帝的时候，强烈的想靠近他，可是又怕，因为他比你永远跟他没办法想他有多伟大、多神圣、多有全能、多美丽。敬拜是什么？当你靠近上帝的时候，被造物靠近这个宝座的时候，你的第一个反应是什么？就是敬拜。当你靠近上帝的时候，你第一个反应就是敬拜。所以你今天你看到启示录第四章第五章全都讲的是敬拜，天上的敬拜，永恒中的敬拜， 因为你正在造物主面前，在永恒的上帝面前，被造物的自然的反应就是敬拜。所以今天我们讲四活物和二世长老他们在敬拜，我给你提供一个背景啊，上帝全能，上帝无言，上帝慈爱，上帝圣洁，上帝的绝对的美丽，他绝对的吸引人。好，我们看看下面宝座，这是今天我们要讲的内容。我把上一个礼拜给你们总结了一下啊，今天我们讲的，今天上帝叫约翰来到了天上，他看到一个荣耀的宝座，看到那位伟大的上帝像啊，不是他看见了，人没办法看见上帝啊。然后他下面看到宝座的周围有四活物和二世长老，他说宝座中和宝座周围，你读中文的时候可能你不大了解啊，他原来的意思就是说最靠近宝座的那个，不是说这个四活物坐在宝座上，不是这样啊，感觉到好像宝座中四活物坐在这个宝座当中，就是最靠近宝座的那个，就是靠着宝座周围的是四活物，前后遍体都是眼睛，第一个像狮子，第二个像牛犊，第三个像人，第四个像飞鹰，还有它有六个翅膀，体内跟体外全是眼睛，不睡觉，昼夜不住的说圣哉圣哉圣哉。这儿告诉你，这四活物有四个特点。第一个特点是什么？他们是像狮子、像牛犊、像什么，对吧？第二个特点呢？它有六个翅膀。第三个特点呢？它的体内跟体外全是眼睛。第四个特点呢？它昼夜不停在敬拜、在赞美。这四个特点。那有人弟兄姐妹说，这四活物到底是什么？天堂里面还有四个动物吗？有的时候我们读中文的时候，我们把四活物就想象成四个 animal， 就是变成天堂里有四个大的 animal 在那儿，四个动物在那儿。其实我们中文翻译的时候，有些给弟兄姐妹一个误解，其实不是的。它的原文意思就是说 four living ones， 就四个活的那个 being， 那个成友在天堂里头。那这是什么呢？哦，有人你知道，在教会里有各种各样的说法了，有些时候解释的很有意思了，说这四个活物啊，那是代表四个时代啊。第一个时代呢，狮子是代表立祖的时代，亚伯拉罕啊、以撒、雅各。第二个是牛犊呢，是代表摩西的时代啊，摩西带领上帝出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啊。那脸呢，是代表教会时代啊。那第四个呢，飞鹰呢，是代表千禧年来临的时候。但是弟兄姐妹，这个解释跟上下文是不合的，尽管你想象力很丰富。那有人说，哦，不是，那四活物呢，这代表什么？是代表四本福音书。那比方说狮子就是代表马太，象征耶稣为王。那第二个呢，牛犊是代表马可，象征耶稣为仆人。那路加福音呢，是像眼睛，代表耶稣是人子，从亚当开始。那第四福音呢，是代表约翰福音，是讲到上帝耶稣是神性，耶稣是神子。弟兄姐妹，这里想象也很好，但是跟上下文不合的。这儿是讲四个活物在宝座面前的敬拜。那这指什么呢？它肯定不是指人，它代表什么？它是代表上帝所造的天上的使者，天使，而且不是一般的天使。你知道在圣经的里头，在以西结书，旧约的以西结书里头，第一章上帝开以西结的眼睛，他看到天开了，看到天堂，看到上帝的宝座，然后看到四活物。这四活物呢很有意思啊，他们是在上帝的宝座下面，全身都是眼睛。那这个四活物呢，每一个活物有四张脸，你看到吧，每一个活物有四张脸，有狮子，有牛犊，有人，还有飞鹰。可是到约翰这儿呢，每一个活物是一张脸。哎，你说这个活物是到底是什么呢？那在以西结书里头很显然就告诉你，这四活物就是指基路伯。大家知道基路伯吗？基路伯是一种高等级的天使，上帝创造天使天眷有不知道有多少天使，那其中一个高等级的天使叫基路伯。上帝造基路伯是做什么？你看圣经里讲，上帝以风为使者，以火焰为仆役，这个是上帝造的天使，像风一样快，它像燃烧的火焰一样。 当以西结先知看到天使的时候，他说天使像什么？这个基勒伯就像烧着的火炭。弟兄姐妹，你见过火炭吗？一个炭在炉子里面烧着的时候全体透明，他说天使就像那个，这个基勒伯就像一个被火烧透的那个炭火一样，它像发光的火炬一样，像把火把一样。那这是上帝创造一种天使，这是大能的天使。那这是圣经上讲的啊，我们要记得这个哈。所以这个四个活物啊，这个四个活物，我后面走一点啊，是后面，刚才回到后面哈，后面，好。所以这是讲到是天使上是高等级的一种上帝创造的天使。那我现在问弟兄姐妹，这里充满了谜团呢，那为什么是四个呢？四是代表数世界的数字，圣经上讲比较四，东南西北四方，对吧？叫四方，世界有四季啊，春夏秋冬有四季，所以圣经上的这些数字，七十六这个数字是有象征意义的。那这四个使者，四个被创造的天使，代表的现在有这个天使啊，高等级的基路伯，他们在地上执行上帝的计划。那你说，他们为什么有这个狮子四种形象呢？狮子是代表什么？狮子是代表所有原生动物、野生动物当中最强大的、最强悍的。那牛犊呢，是代表被驯养的家养动物当中最有力量的。那脸呢，人的脸像人一样，是在所有被造物当中最有智慧的，没有什么动物比人更有智慧了，是吗？人你的体量不如大象，跑不如马快，飞不如鸟，可是人胜过这所有的被造物，人最有智慧的。你发明的汽车比马跑得快，对吧？你发明的飞机比蚊子要飞得快，对吧？所以这是人是最有智慧的。那第四个像鹰是什么？那是代表这个这种动物是代表在整个宇宙当中在鸟当中，鹰是代表最强悍的、飞得最高的、最快的那种鸟。那是四活物是告诉我们，他们这些人在敬拜有个代表，有代表在宇宙当中那最有智慧的、最有力量的、最有能力的、最快速的，这些被造物在敬拜神，在靠近神。不仅仅是这个宇宙，天堂不是空的哈，天堂想象就是空，就好像上帝一个人坐在那儿。有些人跟华稽呢说，上帝是个老人家，就是白发苍苍的，是个胡子，坐在那儿很孤单的一个。你是想象的太贫乏，你不知道上帝多美、多伟大、多有全能。这个四活物就坐在他的面前，你记住这四活物，到后面启示录的时候会告诉你，上帝叫四活物，他开始来执行在地上的审判。这是后面我们会讲的这个问题。那好了，那你说这四活物为什么有六个翅膀呢？你要是我读读这个以赛亚书第六章，那就知道了。以赛亚第六章告诉你，那个地方是撒菲拉。所以我刚才讲，四活物是像既像基罗伯，又像萨拉夫，这是高等级的天使啊，高等级的天使。他们有六个翅膀，两个翅膀遮脸。如果你读这个以赛亚书哈，两个翅膀遮脸，两个翅膀遮脚，两个翅膀飞翔。为什么遮脸？亲爱的弟兄姐妹，练这么一个高等级的天使，离上帝这么近，他们都不敢看上帝。上帝的威严，上帝的光彩，他们不敢看，所以他们遮自己的眼睛。他们两个翅膀遮脚，是告诉我们不配站在上帝的面前，我们是受造的。那翅膀还代表一种快速的一种行动，代表他们快速的执行上帝的计划、上帝的旨意。所以这叫四活物，这个天使。但是为什么体内外都布满了眼睛？弟兄姐妹，我跟你说哈，我看到这个情景的时候，我都有点恐惧哈。里面跟外面都是眼睛，里面想象过，你不敢想象，对不对？你看到一个东西，它里面是眼睛，外面也是眼睛，是什么意思？这是告诉你，整个宇宙、整个被造物，在这些死者的面前都不能隐藏的，什么都看得很清楚。内在有眼睛，意思告诉你事物的本质，他看得很清楚了。我们人一个病毒，我们研究半天。对这些高等级天使来说，他知道他里面的本质是什么。这叫做内外都编满了眼睛，这个眼睛是告诉你每一样东西是隐藏的， 他们始终保持高度的警觉，知道他们是上帝的使者，只要上帝一声令下，他马上执行上帝的计划。所以最后一点，他们昼夜不住地说圣哉圣哉圣哉。什么意思？昼夜不住，不是天上还有夜晚？不是的，天上在永恒当中没有黑夜。如果你看启示录这21章22章的话，那昼夜不停意思就是说，这些天使们在上帝的面前在不断的敬拜，不断的赞美，不断的感恩，他们没有疲倦，他们代表整个被造物靠近上帝在敬拜，他非常的靠近神，他不知疲倦在敬拜。这是为什么我刚才说了，你不懂得宝座和宝座的美丽，你就不知道这些人在做什么。这四活物这一代看到上帝靠近上帝，第一个反应就是敬拜。所以弟兄姐妹，当一个人靠近神的时候，遇见神的时候，他第一个反应就是敬拜。敬拜是被造物遇见神的第一个反应，敬拜。他为什么反应？他怎么反应的呢？弟兄姐妹，你想想看他怎么反应的。他说昼夜不停说圣哉圣哉圣哉主神，昔在今在以后的永能者。他说上帝是圣洁的，上帝是全能的，上帝是永恒的。你说这些他昼夜不停，他不累啊？他是被造物，他没有疲倦。他为什么昼夜不停呢？是因为上帝要他这么做的吗？迫使他这么做的吗？他不这么做就被惩罚吗？你知道你现在 在好多地方，在世界独裁者统治的地方，你不表态，你不站队，你就被抹除了，是你被迫讲一些违背良知的话。可这些天使们，他们在上帝的面前是违背良知吗？是说假象吗？不是。他们在敬拜，为什么这样的敬拜呢？因为弟兄姐妹，我刚才说了，当你看到一个全能的者、大能者、绝对的圣洁、绝对的荣美，你的第一个反应就是赞美，你就是赞美。你见到最美的大瀑布，尼加拉瓜大瀑布，你第一个反应是什么？哇，那这就是赞美，因为它那种雄伟，它震撼你的心，对不对？那种气势震撼你，对吧？这就是赞美，对不对？你看到一个极美的风景的时候，像日落或者是日出的时候，你有些人起得很早，爬到泰山去看日出，你看到第一眼那个美景的时候，你自然的赞美，哦，真美啊！我宁愿就住在这儿不走了。因为这个想法，就像彼得在看到耶稣改变形象的时候那种荣美，他马上就说，主啊，这儿真好，不走了啊！耶稣搭一座棚给你，耶稣搭棚给摩西，搭座棚给这个给以利亚。哎，他为什么不讲搭座棚给自己呢？当人遇见上帝的时候，当你看到极美震撼你的人心的那种美的时候，你就忘记了自己，你绝对忘记自己，你享受那种美。所以当天使们看到上帝的时候，他就自然而然的在敬拜，圣哉圣哉圣哉。他意思是，主啊，我的神啊，你跟我们不一样，你不是被造物中的一个，你不属于被造的物的行列，你不属于被造物的行列，你不是被造物中一个被造物，你不是说在所有的树林当中你是最高的那个树。 No no no， 主，你不是这样。主啊，你也不是在全山当中你是最高的那座山。哦，也不是这样。主啊，你也不是在群众中你最智慧的那位，也不是这样。意思说你没有办法跟这位全能者相比，他不在被造物的行列。所以 Holy Holy Holy， 他们充满了惊讶，充满了赞叹。而且弟兄姐妹，你记得啊，这天使们讲这个话不是对上帝说的，这些天使们讲的话不是对上帝说的，不是上帝啊，你真伟大，你真伟大，你真伟大，那不是这样的，不是向党中央汇报，不是这样的。如果你读圣经的时候，你就知道了，你就知道，在后面一章，在后面一章前面，下面一章，对，你看，这是在这儿讲的时候，你看看，你读以赛亚书里头，当以赛亚看到上帝宝座的时候，他看到这个撒拉夫天使的时候，六个翅膀飞翔的时候，你看第三节，天使彼此呼喊说。圣哉圣哉圣哉，也就是说这些似乎在天堂里头，在上帝的宝座面前，他彼此在呼喊圣哉圣哉圣哉。为什么？ 就像我看那个极美的图景，你站在我的身边，我说真美啊。他们在赞美，因为上帝那个绝对的全能，那种圣洁的美、公义的美、那种慈爱的美、能量的美，深深的吸引他们，震撼他们。他知道神不是被造物中一个，他是全能者，他是至上者，所以他们赞叹、感谢和赞美，说圣哉、圣哉、圣哉。弟兄姐妹，当你在敬拜当中遇到上帝的时候，当你在赞美的时候，你的心中一定是充满着喜乐。你为什么去到处看风景？你为什么去到处去看风景呢？要度假呢？要最好的地方去度假呢？那个景色一美越好呢？因为你想不断的欣赏那个美，你希望成为美的一部分。当你在欣赏这个美的时候，你的内在充满着喜乐。所以天使们在敬拜的时候，他们里面充满极大的喜乐，他们在喜乐当中，喜乐在他们的里面。因为当你看到上帝这么伟大，这么荣美，你自然就发着感叹，我赞美你主啊。当你赞美的时候，你一定会喜乐，一定会喜乐。这是为什么在天堂的敬拜是充满喜乐的敬拜。弟兄姐妹，有的时候我们不懂啊，有的人说哎呀，上天堂就是敬拜，我不去了，我们教会的敬拜就是这样，还不如人家看电视呢，你看看看韩剧多好。你看我们这个大脑的想象的太简单了，所以好多人对天堂不了解，所以不愿意上天堂，就在这儿。当然我们不是说马上上天堂，我们的身上有极大的使命在这儿。有些人不懂这个真理，这是以后再说。所以当天上的使者们看到这种上帝的伟大，所以他们就会赞美，甚至说愿荣耀尊贵感谢归给你。为什么荣耀和尊贵？这种大能者创造了我们，感谢你是主啊，因为你造了我们。所以天使越是靠近上帝，他越知道上帝是绝对的圣洁，他不是被造物中的那一个。他第二知道上帝是绝对的全能。天使已经够大的能力了吗？比上帝还有大能力，而他天上帝比他能力更大，他是全能者。然后他说，你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主。我们天使还有起源，有个起头，神没有起头。所以被造物在上帝的面前，他第一个反应就是敬拜，他代表整个宇宙那个被造物在敬拜。所以大家记得哈，天堂里的宝座在中间，四活物，那四活物的外面还有一圈是什么呢？二十长老。二十长老后面再有一圈是什么呢？就天上天使天君，就是今天我们刚在前面我们的 worship team 敬拜团队给我们引用那个经文，天上千千万万的天使在敬拜。所以整个天堂是充满了敬拜。我请弟兄姐妹一定要记得哈，敬拜不仅是唱首赞美诗的意思，面对无限的全能、巨大比宇宙还大那位上帝，那个极美极慈爱的上帝，你的心完全的被吸引。美的力量就是极大的吸引的力量，它不是用刀剑架在你的脖子上让你赞美，而它极大的吸引力让你从内心深处来赞美它。这叫敬拜，弟兄姐妹，这叫敬拜。好，我们来看看是二十四长老。那宝座的周围除了这个四活物之外，还有二十四位长老。我请弟兄姐妹记得，这二十四位长老是二十四位，有几个特点。他坐在宝座上，二十四个座位，我们中文翻成座位不翻成宝座，其实原文是一个字哦，一个字哦，就是二十四位是坐在宝座上的，中间是上帝的宝座，然后四活物，然后是二十四位长老。二十四位长老是二十四个宝座，当然不是跟上帝那个宝座，对吧？然后这个长老还有什么特点呢？他们穿着白衣，然后戴着金冠冕，那还有一个特点，他们在敬拜。所以这有四个特点在这儿：二十四位坐宝座，穿着白衣，戴着金冠冕，然后在上帝面前在敬拜。他们敬拜的时候讲什么呢？他是说，我的主，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你是配得荣耀尊贵和权柄的，因为你创造了万有，万有是按照你的旨意被造的。你看这四个特点，也是四个特点。那我先第一个问题是，二十位长老到底是指什么？有人说二十个长老啊，就是指天使。你要读启示录的书啊，好多书上面，有些书上面就讲就是指天使，又是指天使。我告诉弟兄姐妹，二十长老不是指天使。为什么？圣经上从来没有讲天使会戴冠冕的，没有，没有说天使会坐宝座的，没有的。 天使有穿白衣是有的，你看主耶稣复活的时候那个天使就穿着白衣，对不对？但是没有讲穿戴冠冕的。那这二十四位长老指什么呢？请弟兄们记得一下，圣经里面给我们很多的教导，穿白衣的是圣徒。你看启示录里面第三章，然而在撒迪里还有几名未曾污秽自己衣服的，他们要穿白衣与我同行，因为他们是配得过的，凡得胜的比这样穿白衣。这是告诉你，那些在苦难当中经受迫害的人，持定信仰的人，他真正认识着神的人，经得起各种思念的人，圣经上说神把白衣穿在他的身上。这个白衣是代表基督的义，神的义，圣洁的义袍加在他们身上。请弟兄姐妹记得，我们这个启示录讲都是象征，对吧？都是象征。不是在天堂上每个人穿个白衣，那穿脏了怎么办？那不，天堂当然用不会脏的，对不对？那圣经上还说那个白衣被基督的血洗得洁白，这都是象征性的语言呢。你用你的白衣用个血来洗一洗看，一洗一脏，对不对？那都是象征性的语言，是告诉你他们穿白衣就代表着在上帝面前他们是义，基督的义加在他们的身上，他们穿义袍。所以这是讲穿白衣是代表圣徒。好了，那第二个我们再想一下，下面在下面第二章，那冠冕呢？天使是不带冠冕的，对不对？没有圣经上讲任何一个天使，可是圣经上说，你看启示录第二章第十节，你务要至死忠心，我就赐给你啊生命的冠冕。你跟随基督成为他的门徒，无论是什么境遇当中，环境艰难的时候，显明你是真正的信心，就像这个大瘟疫流行的时候，显明你的信，显明你的爱，显明你的盼望。当一切都平安稳妥的时候，你说有信心，你都不知道是真的还是假的。你家中什么都好的时候，儿女很好，工作很好，身体很好，你说我跟随主，你都不知道你那个心是究竟有多重。你的儿女出问题了，你家庭出问题了，你仍然跟随主，忠心的服侍、祷告、查经一样不缺，那时候显出你是真正的那个心在你里头扎根了。说你务要至死忠心，我就赐给你生命的冠冕。你看这是讲圣徒，保罗不也讲吗？你看保罗到最后的时候他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对不对？当我的论我已经跑尽了，从此之后有什么？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意思就是说，你在世上所做的每样事情，上帝会给你一个交代，在世上所做的一切都不是突然的。你给小子一杯水喝，上帝记着你，因为你为神做的。这叫冠冕，冠冕就是赏赐，是尊贵、尊严、荣耀的意思。所以这儿讲到这些二十四长老穿着白衣带着冠冕，是告诉你这些圣徒们，他们才是二十四长老所指的那些圣徒。再 回来一个，为什么是二十四位呢？不是二十三位，不是二十位呢？按照我们中国人搞整数，我们中国人喜欢讲整数的十，对不对？二十，这好记啊。为什么是二十四位，不是二十三位，不是二十五位，二十四位呢？是什么？为什么这样做呢？那二十四位在圣经上记得，弟兄姐妹记得啊。圣经启示录里头的数字是有极大的象征意义，七是代表属天的一个完整数，对吧？那四是代表属地的一个数字。那十二呢，是代表地上的一个完整数字，地上的完整数字，属地的十二个一个完整数字。你看圣经里面讲的启示录里面啊，有十二个使徒，对不对？还有十二个支派，对吧？我们看下一章啊，为什么这不行呢？你看圣经里面讲的有十二个门，这是讲了未来那个永恒的那个天上的耶路撒冷的时候，有十二道门。有十二位天使，上面写着十二个以色列支派的名字，城墙有十二根基，根基上有高扬了十二个使徒的名字。你看，那好了，那是二十四是什么？二十四是代表弟兄姐妹 是象征啊，旧约的十二支派跟新约的十二使徒。那就是说，这二十四位长老是代表旧约跟新约所有上帝的子民。上帝的子民不但是有教会，旧约也有教会，那就是以色列人。真正的以色列人 他们是上帝的子民，教会是上帝的子民。所以这24个长老坐在宝座上，是代表上帝所有的子民。好，那你说那为什么要坐在宝座上呢？弟兄姐妹，宝座刚才是象征的权柄、尊荣、尊贵。耶稣怎么说？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这跟从我的人到复兴的时候，就是耶稣再来的时候，人子要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你们也要坐在12个宝座上审判以色列12个支派。你知道了没有？所有跟随耶稣的人，你要坐在荣耀的宝座上。在下面一章，我将我的国赐给你们，正如我父赐给你们赐给我一样，叫你们在我国里坐在我的席上吃喝，并且坐在宝座上审判以色列12个支派。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宝座是给圣徒设立的，上帝坐在宝座上，你跟上帝同享王权。上帝拣选你，拣选我，他有一个计划，是让你成为 king， 让你成为祭司。所以启示录第一章就讲了，我们这些人是成为上帝的 kingdom， 上帝的 priest。 每个人被召是在上帝的计划当中，你要成为一个王，要成为一个祭司。祭司的意思就是说，你可以面见神，朝见神，你可以时刻来到神的面前，享受他的全能、慈爱和荣耀和美丽。讲 king 意思就是说，你有权柄治理，跟上帝一同来治理他所创造的一切。在天堂你不是没事干的，亲爱的弟兄，有没有说整天就弹弹琴唱唱歌都无聊啊，还不如看电视？你的想象力太贫乏了。上帝叫你将来有很多的时间去做，上帝交给你有很多的使命，你是 king， 跟上帝一同来治理他的万有。弟兄姐妹，当你很多人，我知道我们教会很多弟兄姐妹有的时候忘不了过去，过去的那些记忆太苦涩，好像不堪回首。有时看未来，看看自己，哎呀，你看我都60岁了，前面的日子屈指可数，好像是在一种灰暗的心态当中。你错了一件事情，你忘了上帝造你，让你向天上看，向未来看。你被造不是为了仅仅为了你的孩子，你记得这件事情，不仅仅是为了你的孩子，也不仅仅是为了你的一份薪水，也不是为了你的一个职业一个事业，也不是为了你的配偶，仅仅为了你的配偶。你要爱你的配偶，爱你的孩子，都是对的，爱你的事业都是对的。但是上帝创造你，拣选你，给你一个荣耀的冠冕，荣耀的宝座，荣耀的身份，是让你成为 king 跟 priest， 坐在那荣耀的宝座上。弟兄姐妹，当你想到天上24个长老坐在那儿的时候，那就是你的座位。将来你要在神的面前来亲近他，来享受他，敬拜他，就永远活在他的面前，那种喜乐，那种美丽，永远堵住你的心。那这是天上的24位长老。那好了，我再往大家下面一张，他还有一个特点，每当似乎我将荣耀、尊贵、感谢归给那坐在宝座上的时候，那24长老就开始敬拜了，似乎好像带领天庭在敬拜。当似乎我说荣耀、尊贵、感谢归给主，24长老就俯伏在宝座的面前，然后呢，把冠冕放在宝座前，然后说了一句话：“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你是配得荣耀、尊贵、权柄的，因为你创造了万物，万物是因你的旨意创造而有的。”弟兄姐妹，24长老也在敬拜。现在你明白什么叫敬拜了吗？敬拜不是言不由衷的唱几句诗歌，后来讲几句祷告词，背出来祷告词，那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是站在一个至尊至大美丽的神面前，就像你站在一个火山口的面前，你不会赞美吗？你不会恐惧吗？你站在一个大的风暴面前，你不恐惧吗？你不震惊吗？你站在一个极富的美景面前，你的心不平静吗？不安稳，不喜乐吗？所以在天堂里头面对上帝的时候，被造物第一反应就是敬拜，天使在敬拜，24长老也在敬拜，而且把冠冕放下来，放下来做什么？在敬拜。24长老的敬拜，请大家记得哈，冠冕主啊，你给我的身份，你给我的尊贵，你给我的恩典， 不是我自己配得的，都是你的，荣耀应当归给你。所以把权柄放在宝座的面前，是承认主啊，我是被造的，我属于你，我所有的荣耀，我所有的才干，我所有的恩赐，我所有的能力，都是从你而来的，每一样是从我而来的。然后弟兄姐妹，他们是在神的面前，那个自然的反应就是在敬拜。然后讲一句话，我请弟兄姐妹特别记得这句话，第十一节，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你是配得荣耀尊贵权柄的。请你记住配得这两个字。什么叫配得？配得那回到画面的配得那两个字好吗？那个配得那两个字好，对不起啊，我们这个那个配得这两个字，配得这两个字的原文是什么呢？意思就是指重量啊，是重量，或者是指那个值得，觉得这东西很重，我们叫配得啊，是 weighty 啊，或者是价格很高很昂贵，叫配得 worthy 啊。这个字我们在教会中常常听到，主啊你配得啊，你配得，配得是这个意思。你知道在约翰那个时候，当时迫害约翰教会的那个皇帝叫多米田，多米先啊，多米田这个皇帝，他每次进入一个城的时候，他让所有的臣民都呼喊：“该撒配得荣耀权柄。”然后称该撒我的主，我的神。他不知道他自己在讲什么，不知道在讲什么。但是弟兄姐妹，该撒有这个心态，实际上所有的人心中都有这个配得这个心态。包括你，包括我，我们每个人心中都渴望配得这两个字，每个人都有。你越是离上帝越远，你心中越是渴望我自己配得什么。我打个比方说，如果你有个学位，你有个成就，你有财富，你有聪明智慧，你有发明，你心中那个配得这个意念就越来越高，越来越浓厚。你比如说我这么有成就的人，我这么有能力的人，我要配得更好的配偶，我配得更好的餐具，我配得更好的食物，我配更好的房子，我配得更好的车子，我配得更好的孩子，我要配得更好的什么什么生活。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配得这个心态，你觉得我这么有分量，我这么重要，我应该配得这样的生活，配得这样的方式。我们每个人生活中都有这种心态，是不是错误呢？不一定。但是你只看到一小点，那真正配得的是什么？是上帝。所以这在上帝的面前，上帝让二十长老他们在神里面突然知道，真正配得的是上帝，上帝配得尊贵荣耀和权柄。好像我们活在这个世界，眼睛只看到自己的时候，我们觉得我要配这个，我配那个，我什么都要配得。当然离上帝越来越近的时候，像四活物，像二十长老围绕上帝宝座的时候，你才知道只有上帝真正的配得，我们哪样东西能配得呢？你看上帝的道有的时候让我们很不舒服啊，特别你有点成就之后，你会骄傲，你说我配得什么？你心中有一个配得的心态，我配得更好的配偶，我配得更好的儿女，配得更好的房子，配得更好的这个那个那个。当你得不到的时候，你的心中充满了怨气，因为你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配得，你只看到眼前地上的配得。其实然后四长老说，二十长老说，唯有你配得，因为是什么呢？他说万有都是你造的，然后说万有是按照你的旨意被造的。为什么上帝配得？因为万有都是从上帝那儿发出的，万有出于神，依于神，也归于神，只有神配得。我们你能配得？你配得创造自己吗？是你创造了自己吗？你知道陈独秀讲过一句话，陈独秀有的讲话很神哦。我想我们教会只是成人了，他讲一句话，他说：“你不是自己创造了自己啊！”你记住一句话，陈独秀说：“父母有好色之心，吾得子 旨意。孩子生下来，很多的孩子生下来不是父母说我定要一个孩子，父母有好色之心，无得子之意。不是你创造了自己，甚至不是你的父母创造了你。陈独秀讲这句话，当然是从中国传统的一个哲学家王充讲来的。王充讲什么？王充说：“夫妻会何会？非当时欲得生子，情欲动而合，合而生子矣。”这话什么意思？不是你创造你自己，甚至你的父母都没有计划要有你。可是上帝早就有定命，要创造你，不但创造你，让你来到这个世界，甚至好多人的父母说：“哎，这个孩子是偶然得到，不是我计划的。”所以起名叫多多，因为是多多的嘛，对不对？可是上帝在上帝的计划里不是多多，上帝说：“我要你有，你就有来到这个世界，而且不但有，而且永恒的定命已经给你，又给你永恒的定命，你要坐在那宝座上，与上帝一同作王，成为上帝永恒的祭司，和他同掌王权，那是一个荣耀的未来。”所以被造物在上帝面前敬拜赞美，万物是照神的计划和旨意成就的。所以这二十长老说：“主啊，你配得敬拜，配得赞美，因为你创造了万有，万有照你的旨意和计划来成就的，不是上帝想当然漫不经心说，哎，要有这个宇宙，不是，上帝有他的计划，有他的目的。创世纪是他的开始，启示录是他的结束，上帝有个计划。你生下来是你生命的开始，你的未来在上帝那儿，都在上帝的旨意当中。你所有的一切都是从上帝那样来到的，得到的，都是从他领受的。所以当你来到上帝的面前，被造物遇见神的时候，第一个反应就是敬拜赞美，主啊，为了你配得。我下面问大家一个问题，最后就说的时候问大家一个问题，你试试看，四长老在上帝二十四长老上帝面前敬拜的时候，他说：“我的主，我的神，你是配得荣耀尊贵权柄的，因为你创造了万有，并且万有是因你的旨意被创造而有的。我现在请你在家里做个小小的实验，把你改成你我试试看。我王约翰，我李雅各，你试试看，我配的荣耀珍贵权柄，因为我创造了我的房子，我完成了一个 project， 我发明了一个东西，并且这个东西是用我的计划被创造而有的。”弟兄姐妹，很多时候我们心中渴望配得的东西，你想想看，你配得荣耀尊贵权柄是你创造了什么呢？当你在上帝的面前真知道自己不配得的时候，你的家庭就平安得多，那就谦卑的多。所以四活物在上帝的面前，二十长老在上帝的面前，他越是靠近上帝，他越是惊讶，越是颤抖，越是喜乐，越是对上帝充满着这种赞美，越是认识到自己不配，我是被造的，每一样东西属于我自己，都是给予我的，我要赞美主。我说哈利路亚，荣耀尊贵全能都归给创造我，就是我的主。所以今天我讲到此结束了。最后一章，巴不得每个弟兄姐妹记得，上帝把约翰带进荣耀的宝座面前是让他头向上看，你眼睛不能只看这个世界，只看到过去，只看到下面几步路，你要看到上帝的宝座在高高的设立，看到四活物在敬拜，看到二十长老的敬拜，你就是二十长老的一位，看到众天使在敬拜，那是你将来永恒的家乡。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应该多多思想天上的事情。英文里面有个词叫 settled， 这么多年来我从来没有一种 settled 的感觉。上海不是我的家，中国也不是我的家，美国也不是我的家，我是暂时居住在这儿，我从来没有感觉到 settled， fully settled， 没有，好像真的我心就完全在这儿了，我的心在那儿，因为我知道我是寄居的，我有个荣耀的家乡在神那儿， 这是为什么？面对患难的时候我的心比较坦然，面对未来许多不确定的因素的时候我心中比较坦然，因为我的主在掌管万有，我的未来他已经给我设立，我是住在那个24个长老中间来敬拜的。弟兄姐妹，你看到那个宝座，不但看到上帝在掌管万有，同时你也记得你就是那24个长老中的一位，在那儿敬拜，那儿赞美，你属于天，你属于永恒，你属于荣美，你属于上帝，你属于那极重无比的未来，这是上帝救赎你他的根本目的。我现在请我们的诗班worship team 唱一首歌好不好？耶稣为你是配好吗？我们唱那一首歌，为你是配好不好？耶稣为你是配，我们一起唱这首诗歌，耶稣为你配得至圣尊荣，当受最高的赞美。
主配得至圣尊荣，耶稣当受最高赞美，愿真理响应
诸天长河，来尊崇主生命超乎万民，
生命
我心要归来，让万国
承认
他是主耶稣，
全人全人
我荣耀你，但愿尊贵存在和全能都归于你，都归于你，
但愿尊贵荣耀和全能，
但愿尊贵颂赞和全能都归于你，都归于你，愿尊贵颂赞和全能都归于你，都归于你，主耶稣
成神儿子。哦主啊，唯有你配得尊贵荣耀权柄颂赞能力，因为万有都是你造的，是按照你的旨意被造的。主，你开我们的眼睛，我们知道真正的敬拜是眼睛被你打开，看到你的宝座，看到你荣美的计划，看到你的美丽全能，看到你的圣洁威严慈爱，看到你的真理供应，看到你永恒的救赎计划。主，我们赞美你，我们感谢你，洪水泛滥之时你住着危房，因为你是统管万有的主，没有你全能的命令，没有一样事情可以在这里发生。主，我们为美国祷告，你怜悯美国，你怜悯执政掌权的，让他们有智慧，按照该做的事情来治理这个国家。瘟疫流行的时候，让我们更加的谦卑在你的面前，知道主，我们是被造物，我们应当来到你的面前。主，我们心中有恐惧的，主你除去我们的恐惧，以至于被你的爱来充满，才能把惧怕除去。主，让这个瘟疫流行的时候，我们在家的时候，让每个家庭里面学会敬拜，学会赞美，学会祷告，学会和睦相处，享受在一起的时间。主啊，你要祝福那些在抗疫第一线的那些医师护士，各种医药人员，祝福他们，保守他们。我们教会当中在前线的金枝姐妹怀霞，主啊，还有好笑姐妹我们还有秀美姐妹，那还有王汉弟兄， 主啊，还有真心弟兄，那还有很多在前线，包括在pharmacy 上班的，在菜场上班的，在各种必要的场所上班的这些弟兄姐妹，主啊，你成为他们的保护，你看顾他们，愿他们出，愿他们入，都蒙你的保守。主啊，愿你的旨意在世上成就，把这段灰暗的时间转化成的每个人每个家庭的祝福。主，让我们敬畏你，让我们眼睛看到了荣耀的宝座，看到二世长老当中就有我们的身影，因为你召我们是成为你的国度，成为你的祭司。我们感谢你，主，为我们的敬拜团队，为我们的安全团队，为我们的技术团队，我们感谢你。主啊，一切的荣耀尊贵都归给你，祝福你的子民，愿那些患难中的人蒙你特别的怜悯。主啊，愿你的安慰医治临到这大地，愿荣耀尊贵全面都归给你。你是我们的平安，你是我们的医治，你是我们的喜乐和荣耀。我们赞美你，哈利路亚。祷告祈求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我下面有一个报告哈，我下面有一个报告，那关于这个谢谢啊，我们下面有一个报告，就是下个主日我们要有那个圣餐礼拜的事情。我昨天发一个通知给所有的弟兄姐妹，对不起啊，那打错了一个字啊，昨天的信里头啊，我可能还憋着错字，我没有好好的这个那个检查。那关于圣餐的问题，我请弟兄姐妹记得，我们上个礼拜没有举圣餐礼拜，因为上次没有准备好。那从下一周开始，弟兄姐妹，下个礼拜是五月份的第一个主日，我们要举行圣餐礼拜。那怎么举行圣餐礼拜？弟兄姐妹，你不可能来到教会里头，对吧？所以我们要透过网上线上的举行圣餐礼拜。好，下面一张，下面一张。那我请弟兄姐妹准备一下，下面一张好吗？下面一张，这儿几个注意事项，我再大家再重复一下哈。那第一个呢，你要准备一个盘子，无论是家常的家里装菜的盘子也好，一次性的塑料盘都可以，瓷盘都可以。然后怎么的饼，我们圣餐用的饼啊，那个饼有几种选择。第一个用苏打饼干，他们有发酵过的，你家里几个人你剥成几块可以吗？如果你自己一个人，你就剥一小块就好了，你放在盆子里头准备好，我们在礼拜开始前你就准备好，不要到时候匆匆忙忙来准备好吗？一个是饼，就是用苏打饼干可以代替。第二个呢，如果你没有苏打饼干，你自己在家里面用一点水，用一个面粉和一和，就放在锅里面烤一烤，不加上油，不加上盐，不加上味精，好吗？那个是无酵饼，知道吗？无酵饼。为什么用无酵饼？这是在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上帝告诉以色列人要用无酵饼。到新约里头，你的酵往往代表一种罪恶，对不对？所以那是圣经上给我们很重要的一个象征意义在背后。所以我们尽可能的按照圣经的教导，对吧？用无酵饼。如果你家里说，我也没有苏打饼干，我也没有这个烤那个饼，那怎么办？那这个时候你不能到街上去买，很麻烦，对吧？那你就用家里一般的面包来代替，好吗？那是一般的面包，好吗？好，这是第一点，要准备这个饼。饼准备好了之后，请你就放在你的盆子里头，放在桌子上面，要预备哈。第二张，那杯呢？杯是用一般的杯都可以啊，用家里一个茶杯也可以，玻璃杯也可以啊，纸杯也可以，塑料杯都可以，对吧？透明的好看一点啊，里面放了一点点葡萄汁，啊。你说我家里没有葡萄汁，我从来不喝葡萄汁，怎么办呢？你加一点葡萄酒，如果没有葡萄汁的话，用葡萄酒也可以，因为在过去都是用葡萄酒的啊。如果葡萄酒可以，但是你不能用烈性酒，不可以哈。用葡萄酒啊，要么是葡萄汁，或者用葡萄酒，好吗？那在敬拜开始之前，这个杯和饼都准备好了，放在杯子的里头，然后呢，你放在盆子里头，放在桌子上面。当我们圣餐开始的时候，一家人，你家里十个人、五个人、四个人、两个人，就坐在桌前，一个人都可以坐好。然后呢，我在这儿主持圣餐的时候，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一起祷告之后，我说请弟兄姐妹一起来领受。那时候你一起领受，好吗？如果你是家里的父亲，比如你家里面有五个孩子，有两个孩子，你父亲把饼拉起来，放在他们手中也可以，啊，也可以，好吗？或者是让他们自己拿一下也可以。你是家里的家长啊，你是带头带家里面，然后把杯发给他们，我给你一点时间，然后说我们一起领用的时候就一起来领用，好吗？这是我们下个星期天五月三号我们举行的圣餐，透过线上圣餐。如果你家里没有饼没有杯， 你不要用那个饼干啊，这个叫蛋糕啊，巧克力啊，或者茶啊，或其他的东西代替，你暂时就不领，没关系的，好吗？我们下一次你在准备的时候，比方说你去 shopping 的时候，买东西的时候，顺便买一点点葡萄汁，一小瓶装的一点点放在家里面，因为我们这种线上敬拜，我估计还有一段时间，好吗？所以你预备好，我们在线上一起来领受主的杯和主的饼，啊，感谢主，希望大家下次准备好，一开始的时候你就把东西摆好。然后我们一起来敬拜，好吗？我们今天我们要结束今天的敬拜，最后我们用主教导我们的话来同声祷告，来结束我们今天的敬拜的时间。好，我们一起来。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都是你的，从今永远。阿们阿们。愿上帝祝福每一位，感谢主。好，我们今天结束。